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要为您介绍一位我们江苏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他六岁学京剧，十三岁习评剧，十五岁任主角。他是风靡全国的刘巧儿，他是齐白石的义女和弟子，是深得齐派精髓的画家。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女演员，他就是辛凤霞。辛凤霞出生在江苏苏州，1998年4月12号在江苏常州离世。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舞台人生。辛凤霞1928年出生在苏州，直到他去世啊，也没能知道父母到底是谁。他在还没有记忆力的幼儿时期就被拐卖到了天津。为了生活，他六岁开始学戏，没有上过什么学，但是他的天赋极高，在完全不认识字的情况下，就能够完整的背诵大段的台词。随着登台的次数增多，那他也逐渐呢由小戏班唱到了戏园子，由天津唱到了北平，终于啊是在1950年的时候，凭借《花为媒》《刘巧儿》等作品名声鹊起，被誉为评剧皇后。
从六岁，我家里很穷，我父亲卖糖葫芦，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们姐妹七个人。因此呢，我六岁唱戏那天就懂得我要当角儿，我要苦练，人家一个小时练，我要多练一个小时。人家五点起去练声，我不，我四点钟夜里就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唱戏，唱好戏，唱好了戏当了角儿就改换门厅，就能挣钱帮助父亲过日子。身上有这样的压力呢，什么风啊雨啊都不怕，受伤啊也不怕，练功腰扭了自己再练练，发烧啊都不在。
除了天赋高，有悟性，能吃苦，辛凤霞的儿子吴刚说啊，辛凤霞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善于动脑子，他总能把其他戏曲的优秀元素适当的融入到评剧作品中去。
他学戏的时候呢，他喜欢学各种各样的地方戏，像河北梆子呀、西皮、二黄啊，还有曲艺等等。他从小呢，跟着师傅走南闯北，也搭了好多地方戏的班子，比如秦腔班啊、梆子啊、丝弦班啊，他都跟他们唱过啊，所以呢，也丰富了他的那个音乐素材的积累。在1944年的时候，在舞台上呢，经常演一些大杂烩、大反串的戏。有一出戏叫《拾黄金》，母亲呢和一个男演员一起唱，除了唱评戏之外呢，还要唱其他的剧种的有名的唱段。 这一场戏呢唱下来要三四个小时，观众呢比较欢迎。可是有一天呢，那个男演员呢就是发高烧，不能来演出了。那么如果回戏的话，可能观众就不答应。所以母亲就找到剧院的老板说，我一个人唱一出戏试试。
这能行吗？
那个剧院的老板呢也挺高兴的，就贴了一块黑板，写上说今天呢男演员不能演了，今天晚上是由新凤霞一个人演唱，说不愿意看的呢可以退票。没想到呢很多观众都来看戏，那么我母亲就使出了全身的本领，一个人唱了一台戏。那剧院老板呢就很高兴，说等那个男演员病好了以后，也让我母亲一个人唱。那么唱了几天之后，后台里来了一个老演员，就是叫张孝颖先生。张先生就跟我母亲说我比你早唱了几年戏，不过呢说我是个公子哥，有钱的，可是我喜欢戏，所以我下海唱戏了。唱戏之后呢，说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给人留饭。他说你现在一个人唱了一台戏，那么后台还有这么多的配角，还有管服装的，有化妆的，有打开水的，扫地的，包头的等等，说这些绿叶扶持你，那么你这朵红花才能开得更好看。母亲听了以后呢，马上就找了剧院的老板，说明天呢，说这个我还是和这个男演员一起唱，一起唱。所以母亲呢就学会了给人留饭的这个道理。表演艺术家小才武就是骆艺生，是从小的朋友，两个人一起研究唱腔。他真正的按照他的唱法演唱，就是从刘巧儿开始，之后的他排的每一个戏都加进了他的一些新的唱腔和新的想法，丰富了评戏的剧种的流派。
在新凤霞的曲艺生涯当中，他创造了众多的新版式和新曲调。在《乾坤带》中呢，他创作演唱了凡字调大慢版；在《无双传》中创作演唱了反调大慢版；在《春香传》中创作演唱了三拍子调；在《金沙江畔》中创作演唱了格灯调；在《三看玉妹》中呢，创作演唱了酱香调；在《调风月》中创作演唱了蜻蜓调；在《六十年变迁》中还创作演唱了送子调。这些新版式和新曲调啊，极大的丰富了评剧的唱腔艺术，为评剧向大剧种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推动了整个评剧艺术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呢，评剧就有了以它命名的新派。新派艺术能够在众多的评剧流派中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成为评剧革新的代表，这得益于新凤霞在戏曲艺术上的天分和领悟，以及深厚的艺术功底，更得益于他对于新社会的热爱而焕发出的艺术创作力。新凤霞在艺术上啊，从不保守，她敢于吸收，敢于创新，博采姊妹剧种的表演之长，虚心学习各种唱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派唱腔，从而将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在新凤霞的艺术生涯当中，不能不提的当然首先就是刘巧儿。 刘巧儿是中国著名的评剧作品。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新凤霞塑造了生动可爱的刘巧儿形象以来，刘巧儿呢就变成了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代名词。这部戏活泼、明快、通俗易懂，再加上配合解放初期婚姻法的宣传，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妇女地位亟待提高，这个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一部新中国的婚姻法，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新凤霞所扮演的刘巧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部戏不仅对于当时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且对新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刘巧儿拍成了评剧艺术影片，放映之后在全国掀起了学唱刘巧儿的热潮。人们通过刘巧儿了解了评剧，通过刘巧儿知道了新凤霞。新凤霞这个名字啊，也是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1949年的时候，母亲呢从一个贫苦的民间艺人翻身，得到解放，她很想呢就塑造一个解放区的劳动妇女的形象的这么一个评戏，正巧这时候呢，北京市妇联就给她拿了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呢就是陕北的说书《刘巧儿团圆》。母亲拿到这个本子以后呢，就和剧团里呢就排这个戏。可是当时呢，那个剧团里没有编剧，也没有导演啊。那时候呢，都是叫那个按照惯例都是演那个提纲戏啊，就是说提纲戏呢，就是说剧团里有一个说戏人，这个说戏人呢负责分配行当、角色和曲牌，然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台上见啊，就是在舞台上呢自己先边唱词儿边唱段，然后呢即兴表演，现场发挥，这样呢就是演出呢有时候长有时候短，都不一样。最初的刘巧儿的唱腔和唱段都是母亲自己编的，
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吗？
不是不是，那时候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呢看了这个刘巧儿这个戏以后，觉得呢这个戏的基础是不错的，还可以再加工提高。这个时候呢剧团里才请来了编剧、导演，还有服装、美工、灯光等等。演员们在导演的带领下呢，就分析了剧本，然后通过正规的排练和加工，那么焕然一新的刘巧儿呢，演出以后呢，受到了观众的热烈的欢迎。那时候正好赶上呢50年宣传婚姻法，所以母亲带着这个戏呢，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做宣传。那么这一年的春节的时候，他们到中南海去给中央的领导演出。
能给中央领导演出，让新凤霞激动又骄傲。但是没想到啊，正是这场演出，她出错了。
我记得头一次在中南海演戏，演刘巧儿，一开幕，我是头一场纺线，这回啊我可丢人了，一上场啊，拉开大幕啊，呜一下子满台掌声啊，台下的首长都站起来了，毛泽东啊，刘少奇啊，这些领导，朱总司令，哎呀，我那就走神了，准是我出彩了。原来呀，人家是看到窑洞了，刚离开延安，看到窑洞，窑洞炕上还坐着小姑娘，穿一身红衣服在纺线，觉得亲切高兴。我呢，以为我出错了，演员呢和任何艺术稍微一走神就出场，我就出个大事。然后呢，画家钟灵，他当时是主持这场晚会，就把我领到这个休息室，见了中央领导。我记得这个中央领导都过来看我，他们都觉得个新鲜，看我梳一根辫子，带着这个蓝饭单，完全是这个延安小姑娘的土样子。他就说，你唱得挺好，就是听不出你唱的什么话来。我呢就忘词儿了，忘词儿我不能住啊，我就有声无字的就把它哄下来了头一段，所以呢观众是欺负不了的。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 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 ，We 来帮您省油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凤霞知道不能欺骗观众，当然也不能欺骗自己。她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这个时候，红极一时的新凤霞呢，对自己心中的另一半啊，有了比较明确的要求。这一次呢，她也要像刘巧儿一样，自己找个婆家。1950年，在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会议上，一个年轻人啊，在台上侃侃而谈，妙语连珠。那坐在台下的新凤霞向旁人了解到，这个人呢，就是戏剧神童吴祖光。这个时候的新凤霞觉得十分的惊讶，因为他很爱看电影，早年在天津的时候啊，他就看过吴祖光导演的电影《莫负青春》，而且啊，还特别喜欢里面的歌曲《莫负青春》和《小小洞房》。这两首歌曲的词作者呢，也是吴祖光，当年是十分流行的。吴祖光的名字一直都给新凤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都觉得啊，这么有才华的人一定是一个戴着礼帽、留着胡子、拄着文明棍的老先生。可是没想到吴祖光竟然是一个青春少年的小伙子。更让新凤霞没有想到的是，吴祖光呢竟然也来看他的戏，并且啊为《新观察》杂志专门采访了他。后来在老舍先生的撮合下，他们二人心心相惜，彼此有了好感。就这样，吴祖光和新凤霞开始恋爱了。虽然也遇到过各种阻挠，但对此新凤霞意志坚定。台上的刘巧儿能够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台下的新凤霞也做到了这一点。
而总之追我妈的人太多，当时有军人，有当官的，所以我妈妈呢，他心里有一杆秤，见着比他岁数大的就叫叔叔，再岁数大叫大爷，再的就是躲着。我妈是被逼无奈啊，加上对我爸确实看中我爸了，所以他主动出击。他自己在书上也曾经写过，是他先问的我爸，说吴祖光你是不是爱我？意思就是这样，你如果是的话，咱俩就结婚。我爸就说我得考虑一下，因为结婚不是简单的事儿，我要做好精神准备。我既然跟你结婚，我就要向你一生负责。就这一句话，我妈感动了。
1951年九月，相识不到半年的新凤霞和吴祖光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一年吴祖光34岁，新凤霞24岁。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他们相濡以沫，互相信任，互相欣赏，又互相尊重。在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当中，新凤霞开阔了眼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吴祖光的艺术修养更是成为滋养新凤霞艺术的源泉，帮助她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追求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新凤霞不仅爱戏也爱画，机缘巧合之下呢，她成为了齐白石老人的义女和弟子。对于新凤霞的绘画天赋，齐白石也是赞不绝口，称赞新凤霞是深得齐派的精髓。
齐白石就说了，他说你们看看凤霞画画，他就是角儿，他那气派下笔乾坤已定，第一眼看我妈的画那个气息就是大家手笔。
他就是放开胆量就真画，没有任何拘束，就跟他台风一样，很真诚，所以他虚心的学习，让他的艺术成就越来越高。在这一点上，他很像白石老人。
说起新凤霞的画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吴祖光来给他题字落款。就是因为新凤霞呢不太会写毛笔字，而吴祖光却精于书法。齐白石就曾经对他们夫妻二人说，霞光是最美的色调，你叫凤霞，他叫祖光，你画他写，霞光万道，锐气千条，这就是一张很好的画。新凤霞和吴祖光一个画画一个题字，可谓是才子佳人，天生的一对。然而正当新凤霞的艺术处于辉煌时期的时候，她病倒了。1975年，新凤霞突发脑溢血导致左半身瘫痪， 被迫离开了他钟爱的舞台。一代评剧皇后一生美丽要强，面对着沉重的打击，新凤霞没有失去信心和勇气。在丈夫吴祖光耐心的安慰和开导下，她摆脱了颓废悲观的状态，重新规划了未来的人生。
我受伤之后不能走路，都靠孩子背我。我儿子吴欢说，我是我妈的小毛驴，你们要有慧眼一定让他去，给我很多鼓励。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老让孩子受累，老让人背，很难过呀。我就在房间里练练，摔的腿青一块紫一块，爬不起来，就拉着这个沙发硬是站起来，满身是汗。有一次我就在厕所里摔倒了，骨折，胳膊有种骨折了，你看腿不能走路，胳膊也不行了，全靠朋友来把我背下楼到医院里治疗，也有很好的医生后来到我家里来给我治，那是很难的，腿又不行，手也不行，从这个屋里的出来都出来不了。但是我有决心，我一定走。那么大伙说你能走吗？我说能走，我能上下楼。后来我就慢慢扶棍走到楼梯上，人家说四楼你多困难呢，给你换楼吧。我说四楼对我有好处，因为正是有这个四楼没有电梯，他给我提供了锻炼的条件。当然了，我上下楼一次要满身大汗，但是心里很痛快，我胜利了。下去一趟再上来，我就觉得我胜利。
这个从小就坚强勇敢从不放弃的奇女子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她通过不懈的努力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艺术的春天。1982年，新凤霞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位加入中国作协的女演员。她天真质朴的写作风格获得了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认可。
我母亲一生写了400多万字的书，她在残废之后，她能写那么多东西，坐在她的书房里边。所以在她活着的时候，叶圣陶、巴金、这个曹禺、艾青等等一帮老作家都非常的欣赏新凤霞，尤其萧乾，简直说他我这一生见过的这个中国艺人的这个劳动模范就是一个新凤霞，这萧乾给予的评价。萧乾是谁啊？中国文史馆馆长啊。所以新凤霞在戏剧上的成就，在文学上的成就一时无两。
新凤霞离开了舞台，但是对于评剧热爱的心却依然是火热着，于是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将新派的艺术传承下去，那就是带徒弟。在她无私的教诲下，古文月、刘秀荣、王曼玲、赵三凤、高闯等一大批弟子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了光大新派艺术的优秀传人，成为今天评剧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如今新凤霞的弟子们不但传承了新派艺术的魅力，更是把这种地方戏曲传播到了海外，还有了不少正式拜师的法国弟子。法国朋友唱评戏是怎么样一种感觉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铁板泥是白给我了，有美不保的卖。
原来这两天六美不是我们进来，是给你带我们来的。
没错，
你放开我！
五姑娘，我提个亲事，如果你愿意，从我们一下；要是你不愿意，就摇摇头。
那么这些法国朋友是怎么会迷上评剧的呢？ 说起这些啊，新凤霞的儿子吴刚特别骄傲。
我在法国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工作，啊，我们从2002年开始，组织和主办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每一届邀请6到7个各个不同地方剧种的剧团到巴黎演出，那么我们的戏曲节呢，都是法国观众排队买票看戏，而且场场都爆满。那么其中我们邀请到了评剧，是新派的3个剧目到法国演出。第一次呢是演了全部的《画为媒》，第二次呢是全部的《乾坤带》，第三次呢是全部的《三看愚昧》。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戏剧节成功举办，有了很多法国戏迷，那么他们呢强烈的要求呢举办一个评戏的一个学习班啊，他们要来报名学习评戏。那么根据他们的要求呢，我们请到了3位老师来教法国人学评戏，其中呢就有母亲的学生高闯，还有著名的小生演员陈生丽老师，还有评剧的演奏家张建军老师，他们一起到法国呢教法国人学评戏啊。那么他们通过20多天的学习，已经能演几个评戏的小片段。另外呢，还有2个法国的学生呢，就强烈的要求要拜高闯老师为师啊，就是学习新派艺术。啊，所以那个陈胜利老师主持，然后我们巴黎中心给他们举办了一个简单而又很隆重的一个拜师仪式。那么从此呢，我们新派呢又有了法国的再传的弟子了。
我想看到这些洋弟子，听到他们演绎的洋味评剧，新凤霞应该是感到欣慰和骄傲的吧。这个红极半个多世纪的评剧新派创始人，他经历了新旧中国2个社会的历史沧桑，凭借着自己独具魅力的评剧艺术为人们所熟知。小时候他不惧艰辛努力学戏，终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评剧皇后。动荡岁月他百折不挠，虽然受尽艰难，却苦尽甘来成为作家和画家。晚年的他面对告别舞台的痛苦没有消沉，而是像那永不磨灭的万道霞光，变换出精彩的戏剧著作和绘画人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啊，
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篇新凤霞写的散文，名字叫做《傻二哥》。这篇文章发表在1981年第4期《十月》杂志上，他也曾经入选过人教社初中语文第2册的课本。这篇文章呢，是新凤霞回忆了童年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傻二哥。他通过描写傻二哥这个人在和亲人以及邻里关系当中体现出来的勤劳、善良、乐观等各种优秀品质，赞扬了那个时代所孕育的宝贵的人格精神。
傻二哥，新凤霞。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新鲜的青草味儿，鸡掌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天津是个热闹的工业城市，就是在南市贫民区也有很多好玩爱唱的人，还有票友聚会的地方票房，每天有人在票房吹拉弹唱，十分热闹。特别是在夏天，吃过晚饭后，人们就三三两两都到票房来了，虽然是挤在小胡同里，大人小孩却不断地拥到这里来。天津人就有这样爱玩爱唱的传统，不只是白天常听见有人唱，深夜里也常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唱戏，有唱京剧评剧的，有说唱曲艺的。这个天津好像到处都有音乐声，连做小买卖的吆喝声都是有腔有调的。比如有一个卖药糖的，他的吆喝也就很讲究。卖药糖啊，橘子香蕉沙药人丹，萝卜青果鸭梨败火，吃块糖消愁解闷儿，一块就有味儿， 吃块药糖心里顺，含着药糖你不困，吃块药糖精神爽，胜似去吃便宜房，吃块药糖你快乐，比吃包子还解饿。这个卖药糖的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他顶聪明，会做木工活，会修锁修鞋修车修电灯，差不多什么都会修，东西坏了交到他手里摆弄几下子就好了。他还有一个特点，爱帮人忙，一帮就帮到底，有股子热心的傻劲儿。从来没听说他有学名，冲他这股傻劲儿，人家忘了他的聪明，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傻二哥，说他傻灵傻灵的。他上街卖药糖要穿上一套专用的行头，白布中式上衣，黑色布裤，挽着袖口，留着偏分头，斜背着一个用皮带套好的很讲究的大玻璃瓶，瓶口上有一个很亮的铜盖子，可以打开一半盖，围着瓶子还装了些靠电池发亮的小灯泡，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药糖，瓶子旁边挂着一把电镀的长把钳子，是为了加糖用的，不用手拿，表示卫生。傻二哥在家里穿得破破烂烂，去卖药糖时就把这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上了。他每次出去卖货，总是向邻居们打招呼，大娘、二伯、三婶子的叫着，我上街了，一会儿见，嘴里哼着小调就走了。他总是这样高高兴兴的。傻二哥串街走巷卖药糖，最使人注意的是他的吆喝，非常认真的。看见小孩子们多了，他就要做吆喝的准备了。先是伸伸腿，晃晃胳膊，咳嗽两声，试试嗓子。两只脚一前一后，前腿弓，后腿蹬，一手叉腰，一手捂住耳朵，这才放声吆喝了。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这时候就像唱戏一样，高低音配合，都是一套套的吆喝出来，招来很多人看他。晚上他开亮了红绿灯泡，照着闪光的铜盖子和电镀钳子，非常显眼，大人小孩挤着来买糖，也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说实在话，这药糖没有什么好吃，就是五颜六色的好看罢了。比如绿色的是薄荷的，有点凉味儿；金黄色的是橘子的，有点橘子香味儿；大红色的是红果的，有点山楂酸味儿；浅蓝色的是香蕉的，有点香蕉清香味儿。傻二哥就靠着一块两块的药糖养家糊口，很不易呀。值得佩服的是他那种耐心和严肃的态度，不怕麻烦。小孩们买糖经常是为了好看，买去了想想不好，又来换红的换绿的，绿的又换黄的，往往要换好几次。傻二哥都是耐心的对待，一点儿也不嫌麻烦。傻二哥家里很穷苦，他有一个寡妇妈妈，因为傻二哥卖药糖，我们都管他妈妈叫糖娘。他还有三个弟弟，他母亲给人家帮工当佣人，弟弟们就得由他照顾。他上街做买卖都要托付好邻居们照顾他的家和他的弟弟们。我们这个院子都是穷苦人家，都是互相关心照顾的。有一次，傻二哥和他妈妈一道出门， 妈妈手里拿着一根铁链，一把锁，要把门锁上。傻二哥不让锁，说：“你锁门干嘛？叫邻居们看见多不好。”妈妈说：“破家值万贯，穷家破业丢一把柴火就没烧的。”母子俩吵起来了，大家跑去看，都说傻儿哥就是有见识，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还信不过咱们老街旧邻的吗？其实母亲帮工也挣不了几个钱，忽然有一天他失业回来了，说是因为主人怀疑他偷了钱，把他辞掉了。堂娘一肚子委屈，气得直哭，邻居们也都很气愤。傻二哥这下子可得着理儿了，他对妈妈说：“您看，老冤枉别人偷东西的是什么人？那是财主太太们，咱们院子住的都是穷人，您出门上锁防的是谁呀？”妈妈说：“行了，不锁就不锁，我都依你了。”傻二哥在我们院里很有人缘，他每天卖药糖回来都不闲着，帮邻居修鞋装电灯，哪家有红白喜事，他帮着扫房刷浆糊顶棚糊窗户，帮人家搭柴灶，用旧煤油桶做煤球炉子。有时买卖做得好，剩几块药糖，他就分给同院的小孩们。阴天下雨，他帮助老年人买菜；下雪天，他必定把道路扫出来给大家方便。傻二哥是院子里最能干的人，事事少不了他。有时傻二哥还到票房去唱两段，老是乐呵呵的。他妈妈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孩子多，生活艰苦，老病复发。傻二哥做买卖还得照料有病的母亲，虽然肩挨肩的三个弟弟都很懂事，但是到底都太小，母亲生病全凭着邻居照料。同院人都说，大家捧柴火焰高，大伙帮一家好办。不久堂娘病故了，傻二哥一人带着三个弟弟，这个家就更不像样子了。邻居大娘们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帮着做饭，哪家贴饼子给他们几个，煮一锅杂合面粥分给孩子们两碗。有一次我回家来，看见三个孩子都坐在台阶上等哥哥回来，天很冷了，都流着鼻涕，互相依靠着，真是可怜。我把他们领进院子，到我家烤火，让我妈妈找点干粮给他们吃，等着哥哥回家。就这么靠邻居帮助，三个弟弟在哥哥抚养下慢慢长大，到了十一二岁就不吃闲饭了，去做童工，干散活，捡破烂，捡煤糊，学着哥哥的样子，都那么勤快懂事，热情善良。解放前一年，我去青岛唱戏，离开了天津，不知这家四兄弟怎样了，时常想起卖药糖的傻二哥。1958年，我去天津中国大戏院演戏，傻二哥忽然来后台看我，他在糖厂工作，还是业余演员呢，三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再不是当年卖药糖的苦孩子了。我谈起当年的老邻居，傻二哥说：“穷帮穷，富帮富，官面帮财主，全靠了穷邻居们才熬到解放，才熬到了头啊。”
1998年的5月23号，新凤霞的回忆书籍《我叫新凤霞》出版了，但是他却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同年4月12号，新凤霞在江苏常州病逝，享年71岁。 新凤霞的一生啊，是艺术的一生，也是不平坦的一生，更是永不放弃的一生。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